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的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6月7号。最高法院在6月7号做出一项裁决，阻止向那些非法入境美国但以人道主义理由被允许临时留在美国的移民颁发绿卡。因为对警察执法的抗议，造成北卡州的阿什维尔市警察局已经有84名警员离职。这个导致警察局不能够在接听导视电话，甚至对911电话的响应时间亦都在延长。资深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恩表示，他将反对民主党提出的改革选举投票法案。曼恩的这个表态基本上令到这个法案没办法在国会通过。七国集团财长同意制定 15% 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但其中的一个规定有可能令到 Amazon 成为漏网之鱼。自由女神像的姐妹塑像将从法国启程，会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抵达展出。6月7号，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来自萨尔瓦多的一对夫妇提出申请永久居留权上诉的案件里面，一致支持下级法院的裁决，禁止这对夫妇因为非法入境而申请永久居留权。换句话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拒绝向那些非法入境美国但以人道主义理由被允许临时留在美国的移民颁发绿卡。移民和国籍法通常要求那些想成为永久居民的人，他们是在检查和接纳之后才进入美国的。如果外国公民的本国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好似自然灾害或者武装冲突，令到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变得不安全，他们就可以拿到临时的保护身份。目前美国大约有40万人有这类受保护身份，这种身份可以让他们合法在美国工作，防止被驱逐出境。这宗案件里面的何塞·桑切斯和索尼亚·冈萨雷斯夫妇，他们目前住在新泽西，有4个子女。这对夫妇两次非法进入美国，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地震之后，美国认为他们符合临时保护身份计划范围，所以他们获得了临时的身份。但是美国官员拒绝了他们后来在2014年提出的绿卡申请，理由是他们非法入境。于是冈萨雷斯夫妇又向联邦法院起诉，认为凡是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包括接受临时保护身份的人，都应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三重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一对夫妇败诉。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件案件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的移民，其中很多人已经在美国居住多年。今日6月7号，副总统贺锦丽飞往危地马拉，和该国总统贾马提举行会谈。这个是拜登政府为了降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三国非法移民数量而所做出的努力。布莱巴特新闻6月6号报道，北卡州的阿什维尔市警察局自从2020年1月以来已经有84名警察离职。现在这个警察局明确表示不再接听导视电话。每日邮报报道说，这个警察局下一步还将放弃接听诈骗和非法入侵的电话。阿什维尔市警察局局长扎克认为，对执法的抗议是造成大量警察离职的原因之一。阿什维尔公民时报指出，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当地抗议活动。在之后的4个月里面，当地警官的减员率从每个月1人跃升到每个月 7.5 人。即使在最高调的抗议活动减弱之后，阿什维尔市警察局每个月大约亦都有6名警官辞职。现在这个警察局238个宣誓就职的警察职位里面，只有167名警员在职。警察数量不断减少，警察局对911电话的响应时间亦都在延长。2020年5月对严重犯罪的 7.7 分钟的回应时间，现在延长到了 10.6 分钟。所以停止接听不是很严重的犯罪电话，亦都是为了更加快速地处理严重犯罪。局长扎克向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介绍了不回应低级犯罪电话的决定。 他说警察减员这么犀利，侦探走了一半，最终的结果只能够是这样。除此之外，西雅图市警察局亦都在较早时候披露，到今年五月份已经有近百名警察离开了市警察局。随着警察越来越少，西雅图市的暴力犯罪在激增。当时西雅图知名媒体人杰森·兰兹认为，这个是西雅图市议会和激进活动分子攻击警察并削减警察经费的结果。据路透社消息，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6月6号表示，他将投票反对国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全面联邦选举改革法案，即为人民法案。曼钦的这个关键性表态基本上令到这个法案将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曼钦是西维吉尼亚民主党人，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以党派方式进行的投票和选举改革几乎会确保党派分歧继续加深，并摧毁我们已经越来越弱的民主，所以我将投票反对为人民法案。曼钦表示，他将支持一项得到两党更广泛支持的替代投票法案，即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曼钦仲重申，他不会支持民主党人提出的取消参议院阻挠议事程序的提议。这个程序被视为共和党阻击拜登在投票权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法议程获得通过的有力武器。阻挠议事要求在参议院获得60票才可以通过一项立法，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的票数是50-50。对此，曼钦还引用了一句经典名言，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腐败。国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项立法对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按照民主党的设计进行了重大变革，包括颇具争议的恢复重刑犯服刑期满之后的投票权和扩大缺席投票等方面的法令。另外，这项法案要求各州修改投票规则的时候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从而从州议会手中夺走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权力。该法案的批评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决定选举制度的权力从各州转移到联邦政府，这个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七国集团财长6月6号同意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同意这项税务协议的目的是比好似苹果、微软、Google 和 Facebook 等大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的税金。这项协议要求企业在拥有庞大销售利润的市场下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款，同时设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 15%。公告里边指明，协议适用于利润超过10%的最大、最识赚钱的跨国企业。这个有可能将全球电商巨头 Amazon 排除在外。Amazon 的市值高达1.6兆美金，2020年销售额是3860亿美金。但 Amazon 在卢森堡的一家子公司，2020年在欧洲各地的销售收入有440亿欧元。但是公司却一毫子的税都没有交，所以 Amazon 成为头号要缴税的目标之一。但是 Amazon 2020年的利润率显示才是 6.3%。 谢菲尔德大学会计学客座教授理查德·麦菲认为 10% 的利润率门槛不妥当，因为不同公司有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且各国现行申报利润率的方法很容易钻空子，除非能够正确掌握细节，否则收税的期待会落空。 G7 的这个协议是为了之后范围更大的20国集团 G20 的协商铺路。有活动人士表示，希望稍后的谈判能够包括区隔的设计，也即是以后企业可能要从获利的部分中分别纳税。有消息人士说，除非有严格的规范，否则一些企业可能调整营运，用亏损单位来抵消利润，确保他们的利润率维持在 10% 的门槛以下。公平税收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说，根据现在的公布，目前的协议绑不住 Amazon。 一 一直存放在巴黎艺术与工艺博物馆的另一座按比例缩细的自由女神像，在6月7日启程送往美国，预计会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时候运到法国驻美国的大使馆。这座 2.83 米长的青铜雕像是法国国家艺术与工艺学院借给法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为期10年。据法国国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总管奥利维尔·法隆在纪念雕像启程的仪式上边说，我们歌颂自由，赞颂法美友谊。据法新社说，这个作品是根据雕塑家奥古斯特·巴托尔迪1878年在建造自由女神像石膏模型三维扫描之后放大制作的。法国在1886年为了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将自由女神像赠送给美国，之后自由女神像就成为美国的象征。据消息说，塑像会被放置在一个专门的技术和有温度保证的保险集装箱里面，塑像将在纽约首次停留，会安置在离去的姐妹自由女神像不远的自由岛上，在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日时展出。而这座塑像将会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的当日，在华盛顿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官邸花园举行雕像落成仪式。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节目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新闻提供给大家，你的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